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年还算新年，今天才是新年的第二个礼拜天。从今年开始，我们说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这个新的系列叫做不要怕，不要怕。我们这个从去年开始，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生活周围发生了很多让我们很害怕的事情，无论我们上次讲到天灾人祸各样的事情啊，在我们身边发生，让我们回想去年，觉得说我们已经是九死一生，在我们身边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我能还能好好的坐在这里，真是神奇妙的恩典。那今天从上个礼拜，我们说今年开始，一开年，这个让我们心惊胆跳的事情就接踵而来。不仅是这个美国跟伊朗开火，在这个礼拜，伊朗还不小心把一架飞机给打下来。听到那个消息，我觉得很震惊。我本来对我们的这个科技是很有信心的，不是说现在卫星精确到在天空上都看得见我在地上读哪一本书读到哪一页吗？这么精密的这个技术，怎么可能把飞机看成导弹呢？我觉得这个飞机跟导弹应该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吧。这个伊朗居然说是因为把那个客机看成了以为是美国发射的导弹，所以给打下来了。我想说这也太差劲了一点吧。那我们以后坐飞机是不是应该都要小心一点，不知道哪一个国家用了一个很落后的技术把这架飞机也看成导弹了。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会遇到各色各样的艰难挑战。我们上次讲到了不要怕的这个第一讲，我们讲到了耶稣在这个船上和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经历了这个加利利海上的巨大的风暴。在这个风暴中，我们讲到耶稣居然在这个船上睡着了。那我们说耶稣为什么要睡着？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要面对挑战最紧张的时候，他怎么可以在旁边睡觉呢？但是我们讲到说耶稣在他们身边睡着，是为了让这个门徒去面对这个风浪。耶稣在后面是看到他的能力是能够平静风浪的神，但是他不在我们之前，他也不在我们祈求之前，他也不准备平静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风浪。所以耶稣在船上有意的睡着了，让这些门徒在这个风浪中发现说自己的有限。我们讲到这些门徒中很多是非常有经验的渔民，什么样的风浪没经过，但是这一场风浪他们却搞不定。在这个风浪中，最后神要他们所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这我们读上去的时候好像觉得是哎呀怎么这么笨啊，这一开始嘛就赶快去把耶稣叫醒了就好了，你们都不用担心了。但是其实在风浪中的人是不这样想的。你要知道，当你碰到挑战，当你碰到风浪的时候，你绝对是要用尽你自己所有的资源，你绝对是在那个时候想说我太忙了，我没时间去教会，我太忙了，我忙着对付我眼前的事情，我没时间读经了，我没时间祷告了，让我把这个眼前的事情忙完了，我再来亲近神。这是神要我们在风浪中学习的功课。当这些门徒在那里面对这个巨大的风浪，手忙脚乱的在那里要把这个船稳定住的时候，神说我就等一等，我就继续睡，看你们能够撑到多久。撑到这个门徒最后什么，他们必须放下手上的工作，必须停止在那边摇橹，必须停止在那边扯他们的帆，必须放下手上的工作，要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说神要我们人来到他的面前，不是我们心里想一想就行了，不是我可以一边做我的事一边心里呼求神啊，你来帮我，神就自然来帮我了。神为什么要我们停下手中的工作来到他的面前？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唯有靠着神我们才有能力平静风浪，而靠着神不在于我们自己的能力有多少。如果今天我心里中想一想，我手上不停的在做，神因着我心里想一想就帮助我了，那最后这个荣耀我还是会归给我自己，我还是会说，哎，对，是神帮助我，但是你看我多厉害，你看我多有经验，这么大的风浪我都给他搞定了。我们人是一个很爱夺取神荣耀的人，所以耶稣说，我就在这个船上睡觉，随便你们怎么摇怎么震怎么叫你们干什么我都不起来，直到这个门徒们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起来就平静了这个风浪，告诉他们说不用害怕，神在他们船上，他们不用怕。耶稣唯一问他们的是什么？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讲到说信心不是自然而然跳出来会自己开始作用的，当我们遇见风浪的时候，这个信心要我们自己去有特别的这个用我们的理智要特别的去思想我们相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当我们要特别的把我们的信心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依靠神来共度这个风浪。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在风浪中的人可以不用怕，因为我们有神在我们身边，我们的神乃是可以战胜风浪的神，也是一定帮助我们共度风浪的神。那今天我们要再来想一下另外一个不要怕，不是没有风浪的人我们都不怕的。其实我们上次就讲到我们人是生活在恐惧中已经习惯了，就恐惧已经变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像那个重力一样，我们人一天到晚有重力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会觉得说哎呀今天我特别重，因为我习惯了。当然过完 Christmas 我们都有点重，不要紧，但是我们很快会习惯这个重量。所以我们活在这个生活中的时候，我们习惯在恐惧中，我们从小就因着害怕，怕这个没有工作，怕上不了好的学校，怕找不到好的伴侣，怕没有好的家庭，我们一直在恐惧中生活。所以不是没有风浪的人我们每个人就没有就不怕了，我们每个人都很安心，其实不是。你去想一想你每天生活的动力有多少是出于恐惧，出于害怕，我怕别人怎么说我，我怕我没有这样做就会有什么结果。我们非常的习惯生活在一个被恐惧驱动的这个生活中，但是今天主耶稣要跟他的门徒也是要跟我们所有在座的人说，不要让恐惧成为你生活的动力，因为在恐惧中你没有办法活出你自己真正想要的生命，你也没有办法活出神所应许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在恐惧中你只想到的说我只要保住就好了，我只要能够度过就好了，你不会去想到说我要按照神所造我的那一个目的，我要按照我心里所想的去活出我心所愿的那种生命。那这就是主耶稣今天要教导我们的，不要让惧怕成控制你的生活，要让神的爱成为你生活的动力。那我们一起先来读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2章的1到7节，我在这个荧幕上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看见，先对门徒说：“你们要往那船下去， 善。好，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说，耶稣讲了好几次不要怕，要怕谁，不要怕谁，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们不用怕。第一点我们要讲的是，在这里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讲到了法利赛人，告诉我们惧怕会让人迷失方向，惧怕会让人迷失方向。第一句他说，你们要防止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在这里他没有告诉我们要防止法利赛人，他没有说你们要防止，不要让法利赛人跟你们做朋友。法利赛人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他们有非常不好的名声，因为神常常责备他们，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说法利赛人是坏人。其实法利赛人并不是坏人，法利赛人他们是精通神的律法的人。法利赛人在当时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点像我们的基督徒。哪一种基督徒呢？那种表里不太一的基督徒。所以在这里，这个主耶稣特别讲到的，他说他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提到的，我们要防止法利赛人的教。这个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假冒为善，假冒为善。他们的这个，这是他们的一个罪，就是他们的表里不一。在这一章之前，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主耶稣特别讲到了法利赛人他们这个表里不一的问题在哪里。他说到，讲到了这个法利赛人有祸了，讲了三次。他们是有什么祸了？他说，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这就是旧约的我们说的奉献，十一奉献。他们不是用钱，是用他们所田里所生产的出来的这些产物。法利赛人是非常精确的十一奉献，把他们所有各类蔬菜所长出来的叶子都要数一遍，绝对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说这个你们特别的这个精细，在这个在这个神的殿中所持守的这个十一奉献，但是他说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反倒不行。在这里耶稣没有讲说十一奉献是不对的，他没有说你们不应该十一奉献，你们应该去爱人。他因为他马上解释了，他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他讲到说什么，你们在殿中敬拜神奉献是当行的，是每一个信神的人当行的。那公义和爱人的事是什么？也是不可不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告诉我们说，作为一个认识神的人，你不只是在神的殿中，你不只是在教会中当尽你所尽的责任，你在生活中同样有同样的责任，要把你所信的神，你的信仰活出来。所以如果没有这样，如果你在教会在社会表现不一样，他说什么？这样的人有祸了，有祸了。第二点讲到，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喜爱的是什么？你们喜爱在会堂的守卫，又喜爱在街市上人问你们的安。 因为我们喜爱的，我们虽然他们法利赛人是认识神，他们所说他们喜爱的就是神的话语，他们喜爱的就是教导人神的话语，这本来是好的，但是这却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会堂上坐上首位，在街市上得到别人的尊重。那他们所喜爱的神的话语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过程，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手段。他们最终喜爱的不是神，他们最终喜爱的是他们自己，是得到人的称赞，是得到更高的位置。他说，主耶稣说，这样的人是有祸的。最后他讲到，你们有祸是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他说，你们这样的人外面的人看不出来，你们表里如一，人看到都一样，你看到你们好像就是那种很虔诚的人，就是那种应该是很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说你们里面却毫无生命，里面是死的。这一段话就讲到了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在哪，不是他们懂得神的话语太多，不是他们认真遵行神的话语，而是他们的表里如一不如一，表里不一致，让他们带来的这个问题，这是他们的罪。如果我们读这一段想到说啊，这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就请你把这几个法利赛人字，这几个字换一换。你想一想，如果我把这里说一个基督徒放进去，如果我把这几个字换成基督徒，神有没有在对我说话？神有没有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在这个教会里面热心服侍也奉献，在外面却不行公义的事，却不爱人，这样的基督徒有祸了。如果说你，神说，如果你这样一个基督徒，你爱读神的话语，懂得圣经上很多道理，但是你希望的是在教会里面能够做到首位，在街市上有人问你的安，他说你有祸了。你如果一心想得到人的称赞，你就是有祸了。一个基督徒如果里面没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只在外面装模作样的来敬拜神，他说你就是一个像一个坟墓一样，人家不知道，神却知道。所以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行为，看看说在这里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不是在我身上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人前人后我们不一样，在教会里面，教会外面不一样，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在这个我们在人眼中，我们可能觉得说自己很属灵，有些时候我们把自己骗的都觉得说我自己很属灵，你看我每天都祷告，每天都读经，但是我却不去行的时候，在神眼中完全不是你所想象的。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是有祸的。在这里他把这个罪比喻成一个酵，我们知道酵是什么， yeast 是我们用来发面用的，对不对？这为什么说这个罪像一个酵呢？这个罪会传染的，一个假冒为善的罪是非常容易传染的。你要试试看你就知道了，当你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当你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如果那个人一天到晚在吹嘘他自己，一天到晚吹牛夸张表扬自己的时候，过不了五分钟你也跟他一样了，你也开始表扬自己吹嘘自己，你也开始假冒为善了。跟一个假冒为善戴着面具的人，过不了多久你也跟着戴着面具了。这就是一个笑，他碰到合适的地方他就可以长。这个酵是特别难清除的，所以以色列人要有一个除酵节，那个时候你这个酵要除得干干净净，要不然他有一点他就会长。学医的人都知道，我们说这个 yeast infection 是很难治的，比那个 bacteria 比 virus 都难治，因为这个 yeast 它很顽强，这个酵很顽强，它老是杀不绝。这就是这个 主耶稣把他们的这种假冒为善的罪比为孝的意思，教的意思，让我们知道说不要被这些人传染了，不要被他们传染了。你跟一个假冒为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不是神所喜悦的。在马太福音第23章，主耶稣讲到说，这个法利赛人所做的这一切事情的唯一的目标是叫人看见，他们的叫人看见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所以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服的穗子做长了，就是要让人看见什么？我的虔诚，我的完美。那我们在想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嘛？我们也没有人把这个经文戴在头上，搞好大一个盒子，我们也衣服也没穗子，我们现在这个应该是我们不会犯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是没有法利赛人了，我们也不做这样的事了，我们只是换一个形式出现了。我们同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的目的就是为了叫人看见，叫人看见我多完美，叫人看见我多幸福。你想一想，你在工作中所做的事情，你到教会来和你在家里是不是一样？你在工作中和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要装成一副模样，就是为了什么？叫人看见，看见我那完美的一面，看见我那个可尊敬的一面，我希望得到人的称颂，我隐藏我自己。为什么？因为我对我自己不满意，我对我自己没有自信，所以我把我自己隐藏起来，我来模仿这个世界上所欢迎的人，模仿那些明星，模仿那些伟人，让人家觉得说我好像也跟他们有一点相像，好像这样我就能够提升我自己的价格。这个有点像什么？像我们卖房子，我们以前卖房子的时候，这个 real estate agent 都会来告诉你说，卖房子啊，最重要的要这个 impression， first impression 要好。所以呢，要怎么样呢？把你这个房子外面刷刷油漆，换换地毯，把那个花赶快去 Home Depot 买几个给它种起来，然后呢，让它看上去，这个房子看上去光鲜亮丽。他说这样你就可以卖一个好价钱。我们每次到了人前，我们好像要把自己卖掉一样，我们把自己搞得光鲜亮丽，我们让人家看到我们最好的一面，然后希望大家对我印象最好。然后呢，干嘛？人家给我出个好价钱吗？难道我想把我自己卖了吗？我们常常这样做，却不知道我们这样做，自己都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而且这样做其实是一点功效都没有。因为主耶稣马上就说到，他说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听见，在内室妇耳说的将要在房上被宣扬。他讲什么？他说隐藏只是暂时的，迟早都会被人知道。你那隐藏出来的东西根本就不能提高你的价值。你这个，我们都知道，会买房子的人绝对不会到你房前看了看你的花长得不错我就买了，对不对？一定会去探讨你这个房子到底值多少钱。他说我们人也一样，我们可以装来装去的在外面让人家觉得很好，但是你所隐藏的东西有一天绝对会暴露。你在这里隐藏，你在这里假装，人家跟你不点破你而已，人家心里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隐藏的只是在骗骗你自己，你隐藏的主耶稣说你一定会暴露，一定会被人知道。所以我表里不一，我阿谀奉承，一天到晚在做这些事情，我到底得到了什么？其实什么都得不到，其实你什么都得不到，但是我们却不断的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想出我们的价值，我自己不知道在哪里，我只能希望从人家口中听到说我到底值得什么，我到底有多珍贵。这个有一点像这个电视里面有一个节目是专门为这个古董估价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电视里面常常在演这个节目，就是很多人把家里面珍藏的好几代传下来的东西，他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值多少钱，拿到那个这个节目中间去，这个专家就来了，一看说啊，你这个是好多好几百年以前谁谁谁用过，谁谁做过，所以呢，你这个东西哇，值钱的不得了，你在家里面以为它是一个废物，其实它值好几十万，哇，那些人就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马上把这个拿个布包起来捧回家去了。如果说你拿一个东西来，那个人一看说哎呦，你这个是一个仿造品，这个一分钱都不值，哇，那个人就大失所望，觉得说藏了半天不过一个破烂而已。所以这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这样一个东西的价值，你只能拿去给别人看，你只能听别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值多少钱。对我们人自己也一样，当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的想从人家身上来听说我值多少钱，我是不是非常的非常的尊贵，我是不是值得尊重，我是不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我是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当我们希望从人身上得到评价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去假装，我们自然就会去隐藏那真实的我，把我最好的一面拿去给人看，希望得到一个好的估价。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样是白做，但是真正要帮助我们能够放下这个做法，真正能够让我们能够表里如一的在人面前，什么办法才能让我们做到不怕，不要在人眼前伪装，以我的真相来表现，什么能够帮助我做到这一点？第一点，我们要知道说价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价值到底是什么。人的价值有两种观点，对于一个东西的价值到底怎么评估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叫做存在论 ,existence theory, 存在论，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他说这个价值是应该是一个绝对的，是你存在，你的存在就决定了你的价值。不管别人对你有什么评价，不管别人是否欣赏，你的价值就在你本身自己里面，你的价值不会因为别人不懂它就变得没价值，也不会因为别人欣赏你变得超价。这就是一个存在论的价值观，价值在你本身里面。这像什么？这个哲学好像听上去大家都觉得太玄乎了，给你们讲一个不玄乎的例子，比如说一幅名画，一幅名画我中国的名画不太知道多少，但是上次去巴黎的时候看这个蒙娜丽莎这幅画，它挂在罗浮宫里面，哇，这个人山人海的都在看那幅画，要专门派个警察在这幅画面前来这个维持秩序。这一幅画它是画在1503年左右，这么几百年前画的是一个意大利的妇女，他这一幅画的价值是从那时候到现在没有变过，不是因为我们喜欢他，我们中国人去看这个蒙娜丽莎觉得这个人长得也不怎么样啊，然后觉得说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个画就这么名贵，但是呢所有懂画的人都知道这一幅画里面他的价值在于说，不是这个人长得多漂亮，不是他画的跟你像不像，你欣赏不欣赏，他说这个画他的价值在于他的什么运图效果，对不起，我不会画画，我不知道什么叫运图效果。他说这个他的这个明暗表现是油画里面登峰造极，哇，所以这一幅画无论你是意大利人，无论你是中国人，无论你是古代人，无论你是现代人，无论你知道这幅画喜不喜欢这幅画，它的价值 就是他自己，他就是一幅有价值的画，这是存在论的讲法，价值就在这个本身他自己。那第二种对价值的评价叫做评价论，这个价值的认识叫做评价论 interest theory， 这是现代人我们喜欢用的。我们觉得一个东西的价值在于不在于那个东西，在于我，在于我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兴趣，对不对？如果我喜欢它就有价值，如果我不喜欢它就没价值。你可以是一幅名画，但是我不要，你也不能从我这边赚到钱。所以价值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价值。那这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现在的那些流行歌曲啊，流行服装啊，你知道为每一次过完 holiday 这个衣服就会打折，为什么？因为明年就不流行了，不流行了它就没价值了，所以呢赶快趁到它还有一点价值的时候赶快打折卖给你。那买打折货的人都像我们这种不太明白流行价值的人，我们觉得说只要便宜就好。他这种现代人的观点认为说，价值是在于别人对你的评价，别人喜欢你你就有价值，别人不喜欢你你就没价值。如果一个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他要估计自己的价值只能用第二种方法，评价论。我看别人喜不喜欢我，别人喜欢我我就有价值，别人不喜欢我我就没价值。但是圣经里面却教导我们说，人的价值不是在于别人的评价，人的价值在于我们自己。他说人更像一个艺术品，人有永恒的价值，而一个艺术品它的价值绝对跟它的创造者有关系。你要知道一个名家所创造的艺术品，因着这个创造者，这个艺术品就自然有价值。所以要认识人的价值，必须要认识创造我们的主，创造我们的神。所以第二点我们要讲到，敬畏神让人明白生命的价值。只有敬畏神才能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在路加福音耶稣继续讲到说，他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当怕那些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面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怕这个世界上的评价。我们无论是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或现代人的表里不一，都是出于我们怕别人的评价，我们怕世界不接纳，我们怕别人不尊重。所以呢，我们就成天的希望我们在人面前能够得到称赞，在人面前能够得到接纳。为了这个原因，我们非常的忙碌，我们不停的改变，因为世界的潮流改变，我们就只能跟着世界改变。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停地迎合人的兴趣，到最后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到最后当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心里是一片的虚空，因为这个你不停地满足他人的这个评价，他人的感觉，你发现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这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这也让我想到一个这个故事，他就在讲到说，讲这个世界上的价值是颠倒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有价值的东西被看为没有价值的，有没有价值的被人吹捧的成为有价值的。这个故事讲到说，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偷，那是讲比较早时候的事情，非常聪明的小偷，他有一天他去偷窃这个珠宝店，他进到这个珠宝店过后啊，他没有把任何珠宝偷走，他把他们的标价都给换一换， 那些很贵的换成很便宜的，很便宜的话把他们这个所有这个标签都给他们换了一下，换了一下过后他就走了。第二天人家看了也没觉得掉什么东西，也没太注意，他就第一个来买东西，买珠宝，把所有贵重的珠宝都用最便宜的价钱全部买了，因为这个他的标价变了大家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活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标签换了一圈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把每一个东西的价值都可以给它乱换，因为按照我们的兴趣，按照我们的流行，然后换来换去，把那个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看为最便宜的东西。那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要告诫我们的，他说你不要怕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他在这里特别讲到说，我的朋友，主耶稣他是人也是神，他是完全的人，他现在站在人的立场上告诉你说，你真的不需要为了别人的评价而忙碌。为什么呢？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他说世界的反应是短暂的，世界的反应是短暂的。我们常常一生为了迎合别人的想法，在意别人的想法，但却没有想到说人的想法，人的评价是非常短暂的。我们投资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投资有长远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喜欢投资自己买的房子。如果我是租的房子，我绝对不会投资这么多钱，因为我知道那是短暂的。而我们觉得说我们这个自己的房子是长远的，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更长远的。你的房子是长远的，也最多跟你一辈子而已，等你这个身体死亡过后，你的房子也不会跟着你走。所以当你知道要投资长远的，你就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世界上这个所做的，它就是做到你身体存在的这一段时间为止。当你身体死亡过后，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不能帮你做，不管你在世人眼中是有价值的无价值的，到你身体离开世界的时候，这都没有关系了。所以他说你不要为这个短暂的评价，不要为了这些短暂的承认，短暂的一些尊重来付上你生命的代价。他说这不值得，所以他说你不要怕他。第二个，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怕世界的评价，是人最宝贵的，不是肉体，不是我们的感觉，不是我们的每天所注重的外在。他说人最宝贵的是灵魂，是灵魂。如果你为了你的肉体的这个虚荣而去牺牲你灵魂的追求，他说那你就太不值得了。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讲到过一个有钱的人，他种了很多的粮食，然后他就修很大的仓库，然后晚上就在盘算说，我要怎么修更大的仓库，存更多的钱，让我的身体舒舒服服，平平安安，我的灵魂就安定了。主耶稣说错了，你的肉体得到再多，他说如果无知的人啊，今晚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记录在路加福音的12章20节，主耶稣讲到说，你肉体得到满足了，并不等于你灵魂就有去处了。他说你的灵魂才是你最宝贵的，他说你需要敬畏那个能控制你灵魂去处的地方。这个他再一次在这里，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人不是只有肉体，我们人 看不，我看得见的只有肉体，我们人其实是有灵魂的，那个灵魂在我们里面，我们看不见，它却真实的存在，而不仅存在，而且它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当这个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特别为人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就是人跟世界上动物不一样的之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一个不朽的灵魂。所以人会特别思想一个永恒的事情，人特别讨厌死亡。我们常常说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这个常一定会遇到的事情，大家应该都可以坦然接受，应该很自然，就像那个动物一样，没有哪一个动物成天说我好怕死哦，他们都不会觉得，他们觉得说生老病死就是这个一个正常的循环。但是人就不一样了，我们人从古到今都很不喜欢死，我们从我们的秦始皇开始就要找不死的仙丹，然后历代皇帝成天都在想说怎么可以不死，因为我们觉得死是一个不好像不正常的事，是一个人不能接纳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不朽的灵魂。当我们去专注这个世界上的潮流，世界上的评价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离开了神的价值的标准。我们就会变得，当我们离开神价值标准，专注我们肉体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很肤浅，我们会变得很浮躁，我们会常常的会担心，常常的会害怕，我们会迷失掉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出自己真实的价值，这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有认识了神，我们才有可能活出生命真正的价值。我们只有敬畏神，我们才能够知道自己的生命的价值，我们灵魂的价值。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讲到说什么，当敬畏神，他掌握灵魂在永恒里的去处。当我们越认识神，当我们越看到神那个自有拥有的神性的时候，当我们越认识神的圣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越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如果你不认识你的创造者，你也绝对不会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因为你看不见神的荣耀，神的威严，你更不会看见人的尊严和人的荣耀。我们人常常没有在敬畏神，我们人常常害怕世界上的这个评语，更多的比我们敬畏神要更多，因为我们人的骄傲常常在我们里面。我们人常常觉得说我们肉体的感觉很重要，我们觉得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好汉不吃眼前亏，对不对？我们先把眼前顾到，我们在人面前必须要有尊严，我们要让人羡慕，这个更重要，比我永恒里面要去哪里，好像那个我可以等一等。这就是人的骄傲，我们认为说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将来。但是在这里主耶稣说，人的灵魂的去处是由神来掌握的。要带着这样的观点去生活其实不容易。想一想彼得，当主耶稣被抓的那一夜，彼得怎么样？三次不认主。为什么？他难道不知道耶稣基督有多少能力？他难道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可是头一个跟大家宣称的，我认识你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在这个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会三次不认主？因为在人面前，我们常常忘记敬畏神。这也是我们上次所讲的，主耶稣问我们说，你的信心在哪里？当我们碰到困难，碰到挑战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保住我的面子， 保住我的这个财产，保住我的地位。我们忘记了说，保住你的信仰，你需要敬畏的是那一位能够有杀了身体又有权柄把这个灵魂丢在地狱里面的，那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敬畏的。神要我们碰到这个挑战的时候，碰到难题的时候，不要按照感觉走，要用理智去思想，不要怕人，要敬畏神。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价值何在。所以这让我们看到第三点，讲到说不要怕，神看我们宝贵，不要怕，我们的价值不在人的口中，我们的价值不在这个世界的承认中，我们的价值乃在神里面。在这一段话里面，主耶稣接着说什么？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还贵重。在这里我们现代的人看不太懂什么叫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第一个，我们也不想买麻雀，对不对？麻雀买来干什么？第二个，我们也不知道说这是什么意思。按照当时的情形，我们知道从这个很多献祭的时候，你知道在这个利未记里面讲到，有钱人献，要有这个经济能力的人可以献什么，比较贫穷的人可以献什么。这个麻雀是常常给那种家境比较贫寒又想到神面前来献的这个人所准备的。那他说在当时一分钱是最小的单位，跟我们现在一样，就是那个一个这个硬币，一分钱的硬币是最小的钱，一分钱可以买两只麻雀。所以呢，一般家里面呢的人都是可以，应该可以负担得起几只麻雀的，一分钱可以买两个，那两分钱买四个麻雀。然后呢，他们那边的做生意跟我们也很像，第五只呢送你，送你，所以呢，买二送一，所以五只麻雀呢，就是卖两分钱。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五只麻雀卖两分钱呢？他说这五只麻雀里面，最后那只麻雀是送的，有就送，没有就没法送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有可有可无的麻雀，在神眼中什么，一个都不会忘记。人认为可有可无，人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在神眼中一个都不会忘记。我们人常常会感觉自己很渺小，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说，我就是那第五个麻雀，好像人家随时可以被人家抛弃，随时可以被人家代替，可有可无。我今天在这里也没人注意，我明天不在这里也没人关心，我们觉得自己是那个白送的麻雀。但是这个主耶稣说，就算你是那个白送的麻雀，在神那里他都一直都不会忘掉，他不会忘记他所创造的，创造的这个动物也更不会忘记他所创造的人。如果我们当我们看不见自己的这个价值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第五只麻雀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小心翼翼地看我们周围人的眼光，我们更多的这个注意力是在人的反应上。那主耶稣说，当你的眼光离开了创造你的神的时候，你在这个不认识你的创造主的世界里，你绝对是找不到你的价值的。唯一在这个不认识神的世界里，你能够觉得自己很过得很开心、很光鲜、很受人尊重的方法，就是你放下你的信仰，你放下你所信的神，你照着世界的方式去过，你照着世界所欣赏的样子，你照着世界的活法，你可以得到世界的称赞。但是他说，这个其实根本就不是你的价值。你的价值，他说什么呢？神不仅对你不会忘记，他说就是你们的头发神也都数过了。 那这告诉我们说，在神国里我们的价值是何等的珍贵，它不仅被麻雀贵重很多，而且神是如此的精细的创造了你，你的头发都数过了。当然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那头发每天都在掉，我自己都来不及数，对不对？他怎么数得清呢？我告诉你，这是对一个创造者的形容。你要去问一个画家，你要去问一个画家，当他去画一个东西的时候，他的这个精密度之高。为什么？我知道以前我的公公很喜欢画老虎，他最喜欢画国画，他就画老虎。那画老虎，他以前跟我讲过他的图，画老虎很重要的是这个胡须，老虎的胡须可以代表这个老虎的神态。所以画家这个老虎有几个胡须，他们是绝对数过了。他们一开始先要想好了几个胡须朝什么方向，怎么安排。所以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不是人的创造者的时候，我们的头发他确实数过。我们人自己都搞不清楚有多少头发，但是创造我们的主他却知道。就像我问你老虎有几根胡须，我想你绝对不知道，除非你是画过老虎的人。这就是他对我们创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作品，我们是神的作品。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这个作品乃是比那个麻雀更珍贵。在神的作品中，神不是花一样的精力去创造，神不是花同样的这个仔细的程度或者他的这个能力，而是他在创造人的时候，他给了人一个特别的这个注意力，像一个艺术家精心雕琢出来的一个作品一样。这也告诉我们说，是否相信神决定人的价值。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当这个六天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常常都说他看到他所创造的是好的，是好的。如果你去读创世纪，你会看到神常常说他造了这个星星月亮，他造了海中的鱼和海中的一切动物，陆地上他都会说神看他创造的是好的。什么意思？是神满意的，是他觉得满意的作品。这就像一个艺术家当他画出一幅画的时候，他站到一边来看着这幅画说，这是我一个满意的作品。那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创造者的一个满意的作品。这个不比我们的蒙达丽莎要尊贵多少吗？我们是一个神所造出来的，他看到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因为我们只有相信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价值。如果今天你不认为你是神创造的，你认为你是进化来的，你是偶然这个碰撞跑出来的，你就是从猴子变来的，如果你是这样相信的话，对不起得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来评价你的价值，大概跟比猴子好一点吧。人如果不相信你是那一位伟大的创造者，精雕细琢出来的作品，你的价值真的就只能从人家的爱好中来得到。你这一辈子大概就只能生活在别人的眼光中，看你是不是一直能够跟上潮流。你生活中你就在不停地担心哪一天你就被这个社会抛弃了。这也是人我们为什么很怕老，对不对？我们怕老，我们教会年纪大的弟兄姐妹很多，我们虽然说我们不怕，心里还是怕，然后每天就是我们很注重运动，很注重健康，很注重我们的外表，因为我们很怕让人家看到说你老了没用了，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价值好像就没有了。但是神说，你不可能永远跟上世界的潮流，世界的潮流永远向前走，你不可能永远跟得上，有一天你就是会跟不上潮流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就完全没了价值。所以人要知道 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做什么，不在于我们外表有什么行为，而在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我是他的作品，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的这个伟大的艺术家所雕琢出来的他的作品，他不会因着时间，不会因着空间的改变而失去这个价值。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要真正相信的。只有你相信，真正相信这个信息，你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才能知道说神是我如此的宝贵，我真的不需要为讨好世界而活，我只有为神而活。这就是在诗篇第八篇大卫讲到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就是大卫所看到的他自己。我们知道大卫在做王之前，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牧羊人，他什么都没有，但是大卫他一直知道说他跟神的那种父子关系，他一直知道说他在神眼中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大卫当他在观看天地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神所创造的天地，他看他自己的时候，他是神所创造的人，他是神所雕琢的作品。因为能够这样认识神，对自己的创造者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所以他认识自己的价值是可以戴上荣耀冠冕的。知不知道你这个认不认识你的创造主决定你的价值？不识货的人他是不会认识的。以前有一个很爱书的人，他有一天在清理他家的阁楼，然后呢就把一本很旧的圣经，拿出来说把它丢掉了，因为他说那本书他实在没法念。所以呢他就去跟他的朋友，也是很爱书的人，爱书的人总是有话说，这个人显然是他的祖宗比较爱书，他自己并没有这么爱。他就去跟他的朋友说，他说啊，我最近啊才在我家阁楼上翻出来一本圣经啊，旧得不得了啊，那本圣经好像是什么什么 Gutenberg 印的啊，他说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出版社，我们大概坐在座的人也不知道 Gutenberg 是什么圣经，那是这个在这个欧洲印的第一次印刷圣经出来的书。他的朋友一听到说 Gutenberg 你不知道啊，这是这个人第一次，古腾堡这个中文翻译成，他说这是圣经是有史以来最早印刷的这个书籍之一，他说一本副本就卖出了200万元。那个人听到说哦，他说不过我那个大概没有这么值钱，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那个圣经上不知道有一个什么叫马丁路德的人在上面乱画了一气，用德语写的到处都是，看起来都很辛苦。马丁路德我们都知道乃是这个神学上的伟人，因为他不认识，他也不认识这个印刷的这个版本，也不是认识这个马丁路德这位伟人，所以他觉得这本圣经什么都不值，所以他拿去送人了。今天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不认识创造我们的神，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身上满了神的印记，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就随随便便的把自己给了世界，去做世界上人追求的事，在世界眼中看为好的事，让我们自己这个一生这么珍贵的生命，这么有价值的生命，到了最后，到我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我好像浪费了我的一生，我好像赶不上，我也没有赶上世界的潮流，世界也不能给我什么，我却没有活出我真正的价值，那就是神创造的一个他非常满意的作品，在我们身上满了神的印记，我们是珍贵的人，不要怕这个世界。我们新的一年开始，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新的一年里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我们应该活出这样的价值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新年之际，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鼓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从你那里来的信心，面对这个新的一年，新的挑战。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眼中看为宝贵，我们是你所创造的，我们更是你所呼召的儿女。主，求你帮助我们有勇气活出我们的身份，让我们不要害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所给予的是短暂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消失的，而主你所给我们的是永恒的。求你帮助我们能有这样的信心去追求我们永恒的价值，在世人面前能够活出你的形象，活出你所喜悦的样子。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